所罗门为自己建造宫室，13年方才造成。又建造黎巴嫩林宫，长100轴，宽50轴，高30轴，有香柏木行木柱三行，柱上有香柏木婆娘，其上以香柏木为盖，每行柱子15根，共有45根，有窗户3层，窗与窗相对，所有的门框都是厚木建方的，有窗户3层，窗与窗相对，并建造有柱子的廊子，长50轴，宽30轴。在这廊前又有廊子，廊外有柱子和台阶，又建造一廊，其中设立审判的座位。这廊从地到顶都用香柏木遮蔽。然后院内有所罗门住的宫室，工作与这工作相同。所罗门又为所娶法老的女儿建造一宫，做法与这廊子一样。建造这一切所用的石头都是宝贵的，是按照尺寸凿成的，是用聚里外聚齐的，从根基直到岩石。从外头直到大院都是如此。根基是宝贵的大石头，有长10轴的，有长8轴的。上面有香柏木和按照尺寸凿成宝贵的石头。大院周围有凿成的石头3层，香柏木1层，都照耶和华殿的内院和殿廊的样式。所罗门王差遣人往推罗去，将妇兰招了来。他是拿弗他利支派中一个寡妇的儿子，他父亲是推罗人，做铜匠的。妇兰蛮有智慧、聪明、技能，善于各样铜作。他来到所罗门王那里，做王一切所要做的。他制造2根铜柱，每根高18轴，为12轴，又用铜铸了两个柱顶，安在柱上，各高5轴。柱顶上有装修的网枝和凌晨的连锁，每项7个。网子周围有2行石榴遮盖柱顶。2个柱顶都是如此。廊子的柱顶近4轴，刻着百合花。两柱顶的拱度上挨着网子，各有2行石榴环绕。两行共有200。他将2根柱子立在殿廊前头，右边立一根，取名叫雅金。左边立一根，取名叫坡阿斯，在柱顶上刻着百合花，这样造柱子的工就完毕了。他又铸一个铜盘，样式是圆的，高5轴，近10轴，为30轴，在海边之下，周围有野瓜的样式，每轴10瓜。共有2行，是筑海的时候筑上的。有12指铜牛渤海，3指向北，3指向西，3指向南，3指向东。海在流上，牛尾都向内。海后一掌，边如杯边，又如百合花，可容2000巴特。
好，谢谢素姐
那
妹
么。
亲自练完这一段啊。那我们晓得，在那个《列王纪》上，从第六章开始，一直到第七章，记载了建殿的整个过程啊。但是我们今天读的7章1到12节，是突然间插入了一段啊，讲到所罗门 他建造自己的宫殿啊，其实是叫做 complex or palace，整个宫殿的大小啊，里面有黎巴嫩林宫，还有为他自己的办公室啊，还有为法老的女儿建的房子。那这些工程都是在建完圣殿之后才开始的。第一节就说了，花了13年的时间。在六章结束的时候，讲到建圣殿呢，只花了7年的时间。那第七章后来又提到建殿用的材料啊，怎么建内殿外殿，怎么建2个基路伯，然后怎么装饰内殿跟外殿啊，这讲得很清楚。所以这一章基本上，我们从1到12节就提到。所罗门建自己的宫室，建造黎巴嫩林宫其中的廊子后院建造所罗门的寝室，就是宫室啊，跟那法老女儿娶来的那个房子。那13、14节就特别提到一个人叫户男，他做各种的铜匠的巧工啊。那15到22节讲到户男就造了2根铜柱，那最后那5节讲到他造铜海啊。所以，我们从第一大段看到，所罗门他造黎巴嫩林宫啊，非常的仔细啊，它长100轴，宽50轴，高30轴，而且用香柏木制造的。那有人说是3行，有人说是4行，每一行有15根柱子，一共有45根，至少啊。那上面用香柏木做的横梁啊。然后讲了一大堆啊，有什么窗户有3层呢、窗与窗相对啊，厚木建方啊。然后第六节说建造有柱子的廊子，就 Hall of Pillars，这个长50轴，宽30轴。那前面呢又有廊子，廊子又有柱子跟台阶啊，讲了一大堆啊。那其中提到他做了自己的审判厅，在第7节啊，然后用。香柏木也是遮板遮起来，然后后来讲到他做的公事啊，在里面做他每天的工作，然后特别提到他为法老的女儿建一个房子。第9节呢，特别提到所用的石头哦，都是怎么样宝贵的，按照尺寸凿成的，最大的长有10轴。小的长有8轴，都是非常珍贵的啊。然后上面都用香柏木跟尺寸凿成的宝贵的石头，特别强调香柏木跟宝贵的石头。那13到14节就提到了，他差人去推罗，将那个户男招来了啊。他是拿弗他利支派中一个寡妇的儿子，但是他的爸爸呢是推罗人，也是铜匠。这个人呢很聪明而且有技能，能够做各样各式的铜的工作，所以他被所罗门招过来了。然后15节到22节就提到他怎么造铜柱，特别讲了2根铜柱，每一根呢高18轴，周围有12轴，用铜铸造的啊。那这个铜柱上面有铜顶。各高5轴，然后讲了很多装饰啊，有网子啊，有凌晨的锁链啊，那没有网子，周围还有石榴，石榴是特别讲到一个丰盛的生命啊，然后讲到廊子的柱顶，它的直径是4轴，上面呢有那个柱骨，就是腹部比较有粗宽的地方有网子啊，那网子还有石榴。2行，一共有200个石榴，所以非常仔细啊。那这两根铜柱呢？这个所罗门给它起名，一根叫做雅金，就是右边这个，或叫南方这个啊。它意思是坚定稳固。然后左边呢，另外一根叫做珀阿斯，在北边这个叫做珀阿斯，就是能力很大，太有能力啊。所以这两根柱子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的神是大有能力的， 可以让国家、让圣殿里面能够坚固的完成啊，所以这样柱子就完成了。从23到26节讲到他做铜海啊，铜海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纯水的容器啊，是圆的，高5轴，大概有2.3公尺这么高，那围有30轴。那这个铜海的周围边边也有铸上这个野瓜的样式，每轴10瓜，共有2行啊，所以大概有600个石瓜啊。然后下面是用12只铜牛来驮住的，东西南北各个方向有3只。啊，特别提到这个铜海的厚度啊，的一掌厚啊，大概有8个公分啊。然后周边呢又有百合花，百合花象征着一种纯洁的生命啊，里面可以容纳2000巴特，大概是11600加仑。或者是45000个公升啊，这非常清楚的讲出来建造的工程啊。那我们晓得啊，其实建造圣殿最初是谁的意思？是大卫他的心意，虽然由他的儿子所罗门完成。所以，我们如果读后面历代志上28、29章，讲到大卫他对圣殿的建造做出的贡献啊，所以，我们从这4章经文里面，我们得到下面5个原则啊。第一个就是说，建殿是为了出于爱神。我们为神工作、参与教会的侍奉，动机是必须出于我们是真正的爱神。如果我们不是出于爱的动机的话，神不会喜悦、接纳我们所做的任何侍奉、任何工作。那第二个就讲到，大卫为了建殿奉献他所有的一切。那这个具体的表现，他对神毫无保留的奉献。那这个我们看了一个属灵的原则：如果我们甘心乐意奉献给神，我们里面会经历神的喜乐，因为神喜欢这样甘心乐意的奉献。那第三个，大卫他建设这个圣殿，完全是按照神告诉他的蓝图，特别在历代志上28章讲得很清楚。虽然神不允许大卫建殿，因为他打过仗，流过很多人的血，但是因着大卫他对神的爱慕，神也特别尊重他，给他特别荣耀，而且把这建殿的蓝图告诉了大卫。然后透过他告诉他儿子所罗门，所以这一点我们提醒我们怎么样呢？如果我们尽心尽意爱神的话，把我最好的奉献给他，他会非常乐意向我们显明他自己的旨意。第四点讲到，所罗门建殿是用上好最好的材料建造的，所以圣殿是彰显神的荣耀，所以建殿材料必须是用最好的。所以，我们服侍神不单单是传福音，把人带到神面前，能够信耶稣，而且我们要进一步带领他们能够长大成熟，成为神宝贵的器皿啊，可以被神使用，为神发光的荣耀神。最后一点呢，特别提到，在前面第6节提到，建殿的时候里面没有任何的喧哗，没有响声。特别提到，我们侍奉神必须要在彼此同心合意、顺服神的带领之下，侍奉才有果效。这样的侍奉没有争吵，没有喧哗，是在神的恩典之中，彼此顺服，能够发出安静跟平静的环境啊，这点很重要啊。所以，我们待会我们分小组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在大方面来考虑，也就是说，从大卫最早起义为神建殿，吩咐他儿子所罗门建殿完成了。那这个其中的过程，告诉我们哪一些属灵的功课，跟哪些启示。
好，谢谢吴长老啊。从这个大的 picture 啊，看这个建殿的过程，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啊。 今天这个比较特别，就是这个建宫为自己，所罗门为自己建造宫室啊，宫殿的记载呢，是夹杂在圣殿，建圣殿记载的当中啊。前面是讲圣殿的那个整个的结构啊。到了今天讲完王宫之后，又讲院子里的这个铜海呀、铜柱啊。然后接下去讲，就是圣殿里面的一些的物件物品啊。他为什么这样安排？为什么把建王宫的这个记载是掺在这个建圣殿的当中去记载呢？这个作者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啊？
那长老提的那个问题哈，给我们哪些属灵的功课？其实，在长老给我们总结的那5个点里面都已经提到了哈。这个主要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这边建殿是为着爱神，那我们做任何为上帝服侍的事情的根本目的，是为了表达我们要爱神哈，然后大卫他是奉献一切为建殿，那我们也应该是怎样把我们自己全然的献上哈，把我们的身体当做活祭来这个为着神的这个事工哈，然后就是他是根据神的这个蓝图来建造，也就是说我们做各样事也是要按着神的旨意来，而不是按着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来。然后就是用最好的材料建造，那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把我们最好的来奉献上，而不是我们有余的把它献给神。好，我们要把最好的献给神。那建殿是在最后一点就是提到说建殿是在彼此和睦下建造的，这个也是提醒我们，我们同工之间我们要彼此和睦，同心合一的来做神的事工，好，那我们小组也讨论到了这个，就是这中间插入的这一段，感觉好像就是它像一个平行描述一样，我们看到了就是所罗门生命中的有一些个隐忧，因为这个圣殿建完之后啊，并没有马上的这个投入使用，从这边来看，它是又，所罗门又建了自己的宫室，而且他这个宫室要比圣殿大啊，可能有大了2、3倍，从面积来看，可能大了3倍左右。而且他这个建的这个时间呢，圣殿用了7年，他自己建造的这个宫室也用了13年。那这个13年也有可能，一个是因为它面积比较大，耗时比较久；还有一方面就是因为建殿的时候，这个大卫已经为这个圣殿筹备了很多的材料，但是所罗门是为自己建造宫殿，他是一边筹集材料一边建殿，所以这个时间比较久。那还有隐忧就是说，所罗门不仅为自己建殿，还特别提到的就是他为法老的女儿也建殿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隐忧点，我们看到的就是护栏，他是找了这个护栏，护栏他妈妈是拿弗他利以色列支派的，但是提到他的父亲是推罗人，推罗人他也就是一个外邦人，那我们知道在摩西时代，那个建造会幕的怎样，他都是被圣灵充满，做神各样的工，但是护栏我们看到他似乎不是一个纯的以色列人，那，所罗门找他，只是因为他怎样，他智慧、聪明、有技能、善于制作各样的童工，但他可能就是一个外邦人，他并没有完全的这个被神的灵充满来为圣殿建造这一切的东西，这个我们看到这也是可能是一个隐忧的一个点，就像我们提到说，我们在教会里面你唱诗歌啊，你敬拜啊，不是说你有很好的唱歌的技巧，那就使用你，而是说你必须要你认识神啊，你爱神，那你才可以在台前来这个唱诗赞美神。所以这个找这个护栏来做工啊，似乎也看到有一点隐忧。
谢谢小平的总结啊。那5点是非常重要。第一个，我们如果用爱神的心 来服侍神的话，神会喜悦，真的。而且像那个保罗在罗马书12章开头讲的，我们要将生命献上，当做活祭，意思就是我们把整个人献上，神才会悦纳，而且要跟到神的旨意去服侍神。这边特别讲到蓝图哦，是神把蓝图用手画出来，告诉大卫的。用最好的材料，用香柏木，用凿好的石头，告诉我们要用最好的来服侍神。最后，小平讲到说，在彼此服侍、顺服一种和谐的环境里面，同工来服侍神。那这个是我们在新约教会里面应该要知道的，面对神给我们各种事工上面有的心态。
呼兰这个人一出现哈，那让我们就会想到这个比萨列哈，想到那个亚和利亚伯，就是摩西建造会幕的时候那两个工匠哈，这是很明显的一种的平行的一种的对照哈。当初摩西主持建造会幕，如今是所罗门主持建造圣殿啊。然后摩西不是亲自去建造那些的器具啊。而是神亲自把智慧赐给两个工匠啊，主要是比萨列啊，然后有一个帮手叫亚和利亚伯。那如今呢，神把智慧赐给这个户兰啊，所以他主要是借着这样一种平行的对照哈、啊，把神做事的那种的 pattern 啊，让我们看见啊。所以今天也是哈、啊，在神的家里面建造的时候哈、啊，神会把智慧赐给一些。特别拣选的童工，然后把它摆在那个位置上啊，有负责主持的啊，有负责具体施工的啊，然后形成这样的一个合一的团队一起来建造啊。那另外这个王宫的建造与这个圣殿的建造啊，我的解读是比较倾向于就是说，它这种记载的方式是让我们去体会哈。可能这两个工程不是说7年结束以后再来13年啊，因为它是在这个圣殿当中记载这个王宫的建造哈，很有可能，因为前面也出现过一次，就是在6章的11节到13节哈。为什么把神讲的话特别放在圣殿的描述当中呢？实际上是在引导我们思考，就是在建殿的过程当中，神开始对他讲话哈，对他的提醒哈，所以这个地方有一点类似哈，就是。你从这个，如果是所罗门神赐给他这么多的智慧哈，他很有智慧的去做这些工程的话，也比较合理的哈。从这个统筹学啊，从这个安排啊，事情的合理的安排方面，你想取石料啊，他不用说这个这批取石料先为这个圣殿取石料，然后7年完以后再来取一次哈，再取一批的石料为这个王宫来建造哈。最合理的安排就是同样的哈，把石料都取完，运回来，然后木材也是啊，他不用这个跟这个推罗王讲两次哈，那很有可能哈，就是把需要的东西都一次都预备好，包括圣殿的，包括这个王宫的哈，这样的话就是在建造圣殿的同时哈，同时也建造那个王宫哈，而且同他的这个时间。第6章的结尾讲到，只是说7年哈，然后第7章一开始就说13年方从才建造，这个直接读呢，你读不出来是，7年结束以后再来13年啊，所以我的推断是很有可能他们是同时进行。好，这里面就有属灵的意义了哈，那同时建造哈，我们刚才讲那个规模是完全不成比例的哈，所以他那个7年真的是。仔仔细，而且是最优先的去建这个圣殿，把最好的精力、最好的工人哈、最好的这个智慧都集中在这个建圣殿上面啊，每个细节啊，你像今天讲这么多啊，就包括这个铜海啊，那个摆在院子里的哈，你不能随便建造的哈，都有装饰的，尺寸大小哈，都是按规格哈，仔仔细细去建造哈。那建王宫，他没有描写那么仔细啊，所以这看出所罗门当时他的那种的心中的 priority 啊，是以建圣殿为主啊，圣殿先建成啊，哪怕王宫的工程拖久没关系的啊， 其实王宫对于他们居住哈，对他们是直接有切身的利益哈，包括办公的地方等等哈。但是他的优先次序是建圣殿哈，所以这样看的话，就是突出出王这个所罗门这个时候哈，他对神的那种的敬畏哈。在第12节当中特别提到哈，他造王宫是照着耶和华殿的内院和殿廊的样式哈，这个就把王权与神权之间建立了联系哈。所罗门不光是王啊，他也是带领全国人敬拜神的一个领袖哈。而且所罗门他自己很清楚哈，他的王权的根基哈，不是他的国力，不是他的智慧，不是他的这个武力啊，他的王权的根基是出于神啊，所以他把那个圣殿啊的建造哈，看为最为宝贵哈。这也是向全国的人一个宣告，也是向各国列国的人的一个宣告哈，把人的眼目引向那个圣殿，引向那个神啊，只有神的同在啊，神的拣选，神的赐予啊，他的国位，他的王权才能稳固啊，也要传达这样一个信息，这两个方面是相通的，而且所罗门王他不光是一个政治的人物啊，这两方面哈，是紧紧的结合在一起哈，所以这些呢是都是从这个正面的角度去解读这段的经文哈，当然我知道很多人哈是从这个负面的角度哈去挑所罗门的毛病哈，但我的理解就是说，第7章是从这个第3章、第4章一路下来的哈，也彰显了神当初对所罗门王的那个应许的实现。神不光应许所罗门王智慧啊，神也应许所罗门王富足。所以他的建造圣殿和他的王宫都是神赐福的一种的表现啊，特别是第4章那里面描写哈，当这个整个的犹太人和以色列人都吃喝满足快乐哈，全国是一片的祥和哈，一片的这个大家都安稳的居住哈，四境平安啊，他是要彰显哈这样一个国度的一个最高的点啊。那个荣耀哈，通过圣殿彰显出来，也通过王宫彰显出来哈，让各国的人都看到哈，这个神的荣耀在一个国度当中哈，神在一个国度当中掌权，那个富足荣耀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式啊？所以所罗门，当然所罗门最后写这个传道书的时候啊，特别是传道书的第2章哈，传道书应该是他这所有的工程都建完之后哈，在他老年的时候回顾的时候写的哈。他享受了一切，吃喝快乐哈，也经历了一切，做了很多的伟大的工程，但是他最后的结论，如果这些东西不是为神去做的话，只是为了个人的享受的话，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啊。所以这是所罗门晚年的时候他自己的评价哈，他最后的结论说，人的一生哈，总结起来就是要敬畏神啊。而且要预备好向神去交战哈，那这是哈这个建造这些工程的所罗门他看到的啊，也给我们今天的提醒啊，我们的心思、我们的意念该用在什么样的事情上啊？如果是为自己，最后是一场空啊；但是如果坐在神的身上啊，你看院子里是铜，但是圣殿里面都是金子啊，那都是坐在神的身上，把最宝贵的用在神的里面啊。这是最宝贵的。我们这1个小时啊，在人看起来是浪费啊，这么好的时间啊，精力最充足哈，休息了一个晚上，最好的时间拿来就是祷告啊，就是读经啊，好像这个点香一样，点了一股火就没了啊。这是在人的角度来看啊，但神的眼中不一样的，这是在金子的工程，祷告啊。我们昨天就强调了哈，不要轻忽祷告，祷告是金子的工程哈，都是用在神的身上，在人看起来浪费哈，那个时间就没了哈，但是呢，在神那里就存留哈，这是耶稣讲的哈，不要积财宝在地上哈，积财宝在天上，你怎么积财宝在天上？你属灵的金子是什么啊？这是很宝贵的哈，在神的眼中。
就是根据刚才牧师的这个推测，就是他这个7年和后面的13年呢，有可能是有一部分重合的，所以说就是他两个工程是 要么是就是差不多时间开工，要么是一个先开工，一个就在后开工，但是不像是先开工了7年再开工13年这样子，这样也比较符合常理。那么我们这看到的呢是这样的，就是说他这个建造的他建造的圣殿里面，不是他建造的宫里面呢有所它有非常美的这个装饰哈，就是说有石榴啊，有百合花呀，而且我们知道所罗门是一个非常全才的一个人，因为他是神给他很大的这个智慧，所以说他的审美观什么也都是在线的，而且他在那个时候心里是渴慕神的，所以他的建造也非常的荣美，就是只有一个敬畏神、渴慕神的人才会有很好的作品。你比如说以前那些什么米赛亚呀，那些大卫的米开朗基罗啊，都是很美的作品。但是现在那些现代艺术，我就不说了，大家都明白我是什么意思。就是说，所以说只有以神为中心的才会有美的东西出来。然后这个石榴啊，我们都吃过啊，这个石榴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籽儿啊，这个里我们就师母就。这个让我们说联想到圣灵的果子也是的哈，就是说这个一包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啊，不仅是九果了，实际上那个是9个方面啊，就是说，我们如果是这个信了主以后，就是我们其实就像那个石榴里面会出来很多很多美好的果子啊，一口吃下去是满口甘甜的啊，那种感觉啊，大家也可以体会。然后这个百合花啊，我相信很多人都种过啊，那个白的啊，或者还有其他颜色的，就是很馨香、很圣洁的，都是悦人耳目的。就是说，不仅是说所罗门的审美观在线，这时候他的属灵状况也是非常的好的，就是尤其在刚开始的时候是非常好的。所以说，这个他建造的他的王宫呢，跟他的圣殿是一脉相承，连式样都是一样的，就是表示那个时候这状况。但是呢，那个时候也有一个隐忧，就是我们既然今天我们是拿着放大镜来看，就像当初我们在看大卫，我们今天也这样看所罗门啊。他那时候其实已经有很多嫔妃了，具体数目不详啊，也有很多的外邦的嫔妃，比如说后来那个这个罗伯安啊，就是他跟亚门人这个所生的孩子，所以说他的外邦嫔妃绝对不单只是法老的女儿一个人，哎，但是他有很多的嫔妃，他为这些嫔妃造了他跟嫔妃住的王宫，但是单又为法老的女儿造一个王宫，可见不是说他为了单单是把外邦人造一个宫，而是说表示他对法老的女儿的看重啊！我相信法老女儿不仅是因为她长得好看，肯定是因为她的身份比较尊贵。所罗门在当时特别想跟法老这个搞好政治关系，然后就是大家获得这个很好的利益啊。这个他跟人，他有这样就是跟人就是相互合作的这个意愿，这是好的。但是有没有说？他把这个人，就是说，他高举了人，而没有高举神，就是他在这里特别高举法老的女儿啊，就是说，这里面会不会有一些的问题，就是给后面其实带来的隐患，就是大家可以看得出一个苗头。啊，就是说，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的，就是说不要高举某一个人，因为我昨天也是说了，所有的圣殿的所有的装饰都是用金金包裹的，所以看到的只是神的本性，而不是说哦，这个牧师他讲道讲得很好，这个长老他很属灵啊，这个高举人，这个就偏了，就是说，然后呢，就是这个造圣殿吧，不管是花了多少年嘛，时间还是比较长的。我就记得开始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，百姓都是欢呼踊跃、心甘情愿的啊。这教会里面也是，当你为了神的一件事情去做、去侍奉的时候，大家都是啊，这个真的是就很踊跃啊。然后呢，就是但是到后来我们看那个历代志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这个百姓由于长期的这个服苦役啊是什么，就搞得有点怨声载道了。所以说，我们这个圣经里面从来就没有描述过大卫的王宫如何的华丽，我们想象可能就是
比所罗门的差好远。所罗门呢，他有很好的审美观哈，也有很好的智慧，但是他也特别喜欢讲大排场。所以说他在造这个宫殿的时候，一开始造圣殿的时候，为神的事情做，百姓都是很愿意的。他那个时候好像是3个月一班啊，也就是说9个月你可以在家里做你自己的事情，3个月呢你来造圣殿。然后3个月里面呢，他还分3班人，每一班轮流干1个月，这个是非常合理的。我猜想后面大概就不会这样子了。如果还是这样子的话，为什么百姓会怨声载道呢？叫劳民伤财，怨声载道。然后就是大卫的确是为所罗门的宫殿预备了很足够、远远超出的材料哈。就，但是所罗门自己的宫殿可能要自己去筹集那些东西，所以这个也是给老百姓带来的负担啊。所以说，就是做领袖的，就是说。你真的是，你如果是为神做的，神会给你开道路，会给你预备啊，一切，everything is ready 啊，然后你做起来，百姓也心甘情愿，一切也顺利。但是你如果是要为自己做的，啊，为了一些虚名啊，我前面我在小组里也分享到，有一个教会，它是李长寿那边的那个 local church，他们为了要买一个市中心最漂亮的，原来是一个公司的一个房子做他们的教会。就是花了很，就是贷款了很多钱，最后弟兄姊妹就非常的苦不堪言，最后就造成了这个分裂。因为有些弟兄姊妹不愿意负担那么多，就是那个数额实在是太多了。所以说，这个实际上也是告诉我们，就是在侍奉的时候呢，你始终要想到你的目的啊，是为了神。然后为了神呢，就是等待，就像刚才吴长老说的这个等待神的旨意，他会给你很 specific 的，就是一步一步的怎么走啊。而且我们相信神的旨意高过人的旨意，他的道路也高过人的道路。他给你的旨意一定是美善的，你一定是能做的，他不会把你承担不了的这个恶加在你的身上，是吧？所以说这个不要是没经过祷告，或者是只经过几个人草率的祷告就去做这些事情啊。所罗门没有啊，就是说，但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教会就是这样子。然后最后就是一点，这个师母说的，就是始终那句话，就是说，就是所罗门他在最强盛的时候呢，他后来由于他的嫔妃远离了神啊，然后他的敬拜后来就虽然还是很大的排场，但是他的敬拜，如果你的心远离了神，你的敬拜就流于表面了，不管你的敬拜形式是多么的豪华浩大啊，但这个敬拜神就不喜欢了，神喜欢的就是听命胜于献祭，所以说。我们就是敬拜的形式，不管你是什么形式，你只要想着为着神做的啊，哪怕你的声音不好听啊，你的讲道不是那么这个样子的啊，但是这个我们是做给神看的啊，不是做给人看的，始终要记住这个 focus 不要偏离，这个就是我们小组的一点点分享。
我代表第三组分享哈，两大点，当人与神与人同在的时候是何等的荣美。所以呢，当所罗门向神去求，他神就应允，神他求神给智慧，神就赐给他有智慧之人，像护栏这样子的能工巧匠哈，而且呢，圣殿里面都是金金会有存到永远的，这也是我们要造就我们自己，求神来造就我们自己，要用付上全部最美好的东西。那第二点呢，实际上就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。像我们在思考所罗门的时候呢，实际上他后来的一些就是没有善终，实际上并不是说他并不想做好哈。我们就提醒我们自己是，就是说要防止这个温水煮青蛙。当财富和权力渐渐侵蚀了所罗门的心的时候。比如，就像娶嫔妃啊，他还要，他要神有什么，他也要什么，这种类似的这种想法和做法，他就渐渐的偏离神，这样的偏离神罪就开始滋生。所以，我们组分享的就是说，感谢神在我们生活中的磨练，他不让我们就是说轻而易举的得到我们想要得到，神要让我们得到最好的东西，所以通过磨练而给我们最好的东西不是一蹴而就，让我们飘飘然，最后变成自以为是、自以为意，认为一切都是靠自己而得到的。所以最后呢有一就是诗篇的第27篇，我们组的总结分享就是：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
好，谢谢大家的分享哈，就像送店门口的那两根柱子一样啊，那个一个是它名字的含义啊，在一个摆放的那个位置啊，祭司每次进圣殿都要经过两根柱子啊，提醒他们，只有神才能使他们坚固安稳啊，只有神才是他们的力量啊。每一个献祭的人进到那个院子里，远远的也会看到那两根铜柱哈，也是提醒他们哈，是神让他们能够有他们今天所有的祝福哈。好，我们今天继续来复习啊，背诵这节的经文啊，我们一起来啊，《列王
列
记上
王记上
二
第
章
三
四
四
节，
节，
耶和
耶和
华
华
必成
必
就像我
像
所
应
应
许的
许
话
的
说，
说，
你
你
的
的
子
子
孙
孙
若
尽尽
摄
尽
政治之
尽
行为，
尽
尽
尽
尽
诚诚实实的
实实
行
的，
在
在
我
我
面
面
前，
前
就
就
不
不
断
断
人
人
做
做
以色
以
列
色
的
列的
国
国
位，
位，
王
王
记
上
上
上
二章
二
四
章
节，
四节，
慈悲的天父，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你是那一位永远坐着为王的神，我们只是你的子民，你的孩子。主啊，我们真的每天都要学习怎么样去仰望你，把我们的心能够献给你。真的好像我们今天的诗歌《一生爱你》，让我们每一天学习的时候，能够学习怎么样去更深爱你。主啊，我们得到你给我们的福分，能够在你的面前站立得稳，求主你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有用心的学习，把我们学习到的功课都放在心里面，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这些都是蒙你所悦纳，蒙你所喜悦的。主啊，求你继续的看顾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从我们的学习里面更深的爱你，更加理解明白你的心意，跟从你，你的吩咐，你的律例典章你的应许，让我们紧紧的记着，跟随着主耶稣基督走我们前面的道路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，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
阿门，
阿门，阿门。
阿门。